接下来我要把时间交给张金牧师，我就不用多做介绍了，我们欢迎他。
大家平安，这是2014年我第一次到北堂来，感觉可能跟很多人一样，时间过得很快，愿神保守我们，预备我们在世的日子，预备好了，将来我们都见他的面。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来到你的家中，你在我们当中。亲爱的恩主，今天求你自己来对我们讲话。恩主，你是我们的主，你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地认识你，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爱。亲爱的恩主，你在我们当中，你给我们这一生的年月，是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越来越洁净，最终完全预备好了，将来得见你的面，你在等待我们。谢谢你恩主，今天我们祈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把心灵和诚实都放在你面前，愿我们的敬拜是从内心发出的，不论是台下的还是台上的。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把所有的感谢和赞美都归给你，你和我们在一起。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为什么刚才一上来就讲那样的话？因为最近在母堂的时候，碰到好几位弟兄姐妹，有些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他们已经就是在生命的可能是最后的时候，所以我跟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探望他们的时候，我自己也有很多的感触在里面。我们是有永生的，我们是有福气的人，弟兄姐妹。今天正道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8章，题目就是百倍和永生，百倍和永生。在正道之前，我先把这个经文读一遍。这个经文是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经文，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这是神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三卷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今天我们的故事选自路加福音。故事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来找耶稣，我们可以称他为少年官，我们今天都用这个来称呼他。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他是跑过来，然后跪在耶稣的面前 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立刻反问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实际上主耶稣并不是在否认他自己是良善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全然美善的。但是在这里，少年官并可能并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他并不真的知道神的良善是什么。对他而言，良善只是世人的标准而已，好人，不错的人。他在这里用良善称呼耶稣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用世人的标准，甚至还有可能他认为他自己也是良善的，只不过我今天来问另一个良善的老师问题而已。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反问他一句，然后告诉他只有神是良善的。耶稣在这里就暗示说，所有的人，包括你少年官在内，你们都是灵性破产的人，你们都不是良善的。既然这个少年官他想得到永生，耶稣就把他引到神那里，只有在神那里才会有真正的永生。然后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从十诫当中挑了几条诫命来问少年官，你是不是都遵守了？你是不是犯了奸淫？是不是杀人了？是不是偷窃了？是不是做了假见证了？你有没有孝敬父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十诫是神所颁布的，前面几诫是关乎我们和神的关系，后面几诫是关乎人和人的关系。很显然，耶稣问的这几条都是后面的几条，我们和人的关系。十诫是教导我们要有爱，爱神和爱人，全然的良善。但是当你爱神的时候，必然体现在你爱人的上面。所以耶稣就先问了后面那几条。经文告诉我们，那个少年官轻易的就说，我全部都遵守了。但是耶稣却回答说，你还缺少一样，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少年官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他是有很多钱财的人。听到之后，他就非常的忧愁。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少年官来请教耶稣，他想知道怎样才能得到永生，他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他跑过来是一种迫切，他跪下来是一种诚恳，而且后来他忧忧愁愁地走了，表示说他不是无所谓的，不是很随便的，他看永生似乎也是很认真的，否则不会忧忧愁愁的。当我自己第一次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我不如这个少年官，我对永生看的好像没有他这么重。那么这个少年官他为什么这么渴望永生呢？经文告诉我们，当耶稣让他变卖财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整个人全都变了，整个人都在忧愁当中了。 当耶稣让他再做选择的时候，你是要永生还是要钱财的时候，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钱财。我们看到他真正所爱的还是钱财，很有可能这么多的财富是他辛辛苦苦积累来的，他非常爱这些钱财，他爱到一个地步，他想得到永生，永远不死，永远活着，永远拥有我的财产。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少年官想得永生，还是因为钱财的原因，他要永远的拥有钱财，才是他内心真正的渴望。他想通过永生这个手段达到他内心真正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谈到这里又一个问题出来了，我们总在谈永生，永生到底什么是永生呢？就是永远不死吗？难道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神只有一个神，但是有三位，圣父、圣子还有圣灵，这三位在永恒当中就深深的彼此相爱，这种圣爱就是三位这个神的真正的生命。当神造了我们之后，第二位圣子又成为人，起名叫耶稣，耶稣就和我们完完全全的相连接在一起。这样将来耶稣这位圣子就要把我们都带到三一神的爱里面去，让我们去分享神的爱，去分享神的生命，这才是永生。简单的讲，永生就是我们和神在一起，彼此深深的相爱和相交。反过来，如果我们只是独立的永远着活着，那个不是永生，那个是永死，永远的死亡。我要独立的存在，我永远的活着，保持这种状态，我就在永死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我们被神所造，依靠神活着，又接受神的爱。那我们在今生的时候，就不断的努力去认识神，又去爱神，将来进到跟神的极深的相连接当中去。那么我们真实的价值是什么？在永恒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无价的宝贵。但是人堕落了。什么是堕落？人要脱离神，不再倚靠神，要独立的活着。自然当人要独立的活着的时候，他要重新寻找自己的身份和价值，他真正的身份和价值他已经不要了，他也忘却了，他要给自己重新找身份和价值。所以人就会围绕着自己去寻找一切，去看能力，去看智商，看地位，看身份，看学历，看相貌，看家庭背景，还要看钱财等等等等，因为人要用这一切来定义自己的身份，也就是自我，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去寻找价值，这就是罪的根源。 所以常常我们会跟别人比较，会有争竞，我们的内心会有失落，会难受，会没有安全感，我们还会骄傲，我们也会嫉妒。人要紧紧地抓住自身这些价值，因为这些价值是和我们的自我紧紧地连在一起的。我要抓住它，没有我还要去争取有，因为这些价值就决定了我的自我是不是真正的重要。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自我是虚假的自我，是独立于神之外所成立的自我。只有神才是真实的，神之外都是虚幻的，这个自我也是虚假的。那么围绕着自我的这些价值也是虚假的，这个世界没有的时候，这些价值也会消失，不可能被带到天上去。所以人要得到永生，必须要回到神那里去，要舍掉这个独立的自我。所以耶稣才会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这个舍己就是舍掉这个独立的自我，这也意味着我们要去舍掉周遭的这些价值。所以自我和这些价值和永生是相对的，相对立的，一个是不倚靠神，一个是完全的倚靠神。要得到一个，必须要舍弃另外一个。耶稣当然知道少年官缺少什么，就告诉了他，并且向他发出永生的邀请。这个少年官还缺少一样，要变卖他所有的钱财，这个钱财就是少年官他自我的价值，也就是他的自我。换句话说，他缺的那一样是要舍弃自我。虽然只有这一样，却是所有。当他在自我当中的时候，他不可能真正的遵守诫命，他不可能真正的有爱。所以这个少年官他并不真正的了解律法和神的心意。但是当他权衡过之后，他还是决定我要抓住钱财。他不愿意舍弃自我，他不愿意跟随耶稣，他不愿意选择永生。然后经文告诉我们说，主就感叹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在主耶稣感叹完之后，在第二十六节上面说，听见的人就说，这样谁能得救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按照正常的逻辑，既然主耶稣说财主进神的国很难，众人的感叹应该是什么？有哪个财主才能进神的国呢？但是在这里众人的反应似乎是所有的人，有钱的人，没有钱的人，进神的国都难呢。是众人误会了主的说法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我们在那里的话，当有一个人跑过来，跪在耶稣面前，询问耶稣说怎样才能得永生的时候，众人在那里的时候，一定也在看，也在想，而且还会跟自己也连接起来。我自己怎样才能得到永生呢？他在问耶稣，我的内心也在问。当耶稣让那个少年官要变卖他的财产去跟随耶稣的时候，大家一定也在想，我是不是也要变卖我的财产呢？当那个少年官，他是个很有钱的人，他可能有100万，我没有那么有钱，我只有5万，或者1万，或者5000，或者2000，或者100块钱，可能只有5块钱。他的100万，他不愿意变卖，我的5块钱，扪心自问，我也不愿意变卖，因为这是我所有的依靠，这是我心血挣来的，这是我的。他不愿意舍，我也不愿意舍。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电影是描述在西方的有一个国家，他们有一次派遣一个谍报人员到东方的印度去刺探情报，但是没有想到，可能这个西方的侦探哈，他的技术不过关，一到印度就被敌方发现了，然后敌方的武装人员就追杀他，然后这个谍报员西方的，他就坐在一辆破旧的车上，在印度的大街上拼命地跑，后面车在追他，但是他的车很破旧，眼看就要被追到了，生命危险就在他的眼前，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这个谍报员怎么办？急中生智，很聪明，很了解人性，从他的那个皮箱里面就拿出什么大把的纸钞，一边在车上不停地喊叫，一边朝天上撒出去，这一下不得了了。这个街整个全乱了，男女老少，摆摊的、走路的，各行各业的人都来抢钞票，就连平常在路边很安静的乞丐，这个时候都勇敢地冲上来，拿钩子去勾那个钱。这一下，路被堵住了，敌人不可能追上来了，侦探逃脱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想拥有金钱，因为这体现了自我的价值。一个远离神的自我，没有爱，在恐惧当中是没有安全感的。金钱似乎给自我提供了一些安全感。实际上，每个人都是财主，心里都想掌握金钱，甚至包括乞丐在内。只不过，有的人实现了，有钱了，有的人没有实现，还在那里搓探，等待机会。每个人都很难去真正的选择永生。当这个少年官他忧愁地走了之后，众人讲了这样的话，这样谁能得救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能体会吗？其实不光那个少年官是忧愁的， 众人都是忧愁的，谁能得救呢？在为自己忧愁，大家都是少年官。主说，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每一个人的得救，不论他有钱还是没有钱，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和神的爱。财主是不可能自己选择永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后面我们看到又一个人物出来了，就是喜欢讲话的彼得。彼得在这里问了一个问题，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你了。在马太福音当中，彼得还加了一句话，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确实和少年官不一样，和周遭围观的人不一样，他确实舍弃了很多，但是他也不认识真正的永生。如果他真的认识的话，他不会问出这样的话来，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弟兄姐妹，在这里我讲一件我自己的事情。当我的妻子还在 Georgia Tech 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是一个冬天的时候，然后呢我就去 Georgia Tech 的这个图书馆看书，因为当时我感冒了，总流鼻涕，那我不想总是去洗手间，太麻烦了，所以我干脆就带一卷大的手纸在书包里面，到图书馆里面找一个格子，没有人的，只有我一个人，就很舒服的在那里看书，也很舒服的擤鼻涕。等到中午的时候，因为我跟我妻子约好了，两个人一起到学生中心去吃饭，我就步行走到他的办公室。我推开门之后，一发现他在站在电脑旁边，他一看我就大惊失色，说：“张晶啊，你的身上怎么挂着一卷手纸啊？”这个时候我才醒悟过来，我往下一看，从我的皮带往下，在我的裤子外面真的就垂了一串手纸，皱巴巴的，风一吹还可以飘起来。实际上我在想，从 Georgia Tech 的图书馆到他们航空系，实际上我带着那卷手纸啊走了半个校园。中午的时候是学生最多的时候，全是学生在路上走，有多少人会看到我的手指？怎么没有人提醒我呢？可能别人也不好意思跟我讲。我当时怎么办？在我妻子的面前赶紧把手指拿下来，很羞愧，即便她是我的妻子，但是我内心怎么对她很感谢，谢谢她。如果她不提醒的话，下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弟兄他讲过一句话，我看万事为粪土，唯有耶稣基督为至宝。他看世上的一切都是粪土，如果有人提醒我，我这儿挂了一串手指，我赶紧拿下来，我都要谢谢他的话，更何况有人对我说，你双手捧着紧紧的是粪土啊，要把它扔掉，我不岂不更是感谢吗？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彼得这句话，他的意思是什么？从他的话里能看出来，主啊，别人都不愿意舍， 我终于为你舍了，我应该得什么奖赏呢？彼得没有意识到，他舍的那些东西是他的自我，是拦阻他会得到永生的，都是粪土，没有价值的。他还认为那些东西都是宝贵的，别人都舍了，都没有舍，只有我彼得为你舍的，我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啊！邀功请赏，没有丝毫感谢的意思在里面，他还是没有明白永生是什么。在今天的故事里，有一个少年官，还有旁边围观的许多的少年官，另外还有彼得这个少年官。彼得他虽然外表跟别人不一样，别人还拥有这些，他似乎已经在跟随耶稣了，但是弟兄姐妹，他外在跟别人不一样，他内心跟别人是完全一样的，他内心还是少年官，把那些看为宝贵不愿意舍弃。主最后的回答是，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有人说耶稣的回答是在肯定彼得，让他放心，不是的，耶稣的回答和彼得完全相反，耶稣的撇下和彼得的撇下完全不一样，耶稣的撇下还包括你内心完全的撇下真正的自由。所以主才在前面要加上你们为神的国的缘故。在这里我们要对这句话有一点解释，今世要得百倍，主耶稣并不是说你舍了一块钱，舍了一块土地，你会得到一百块钱，你会得到一百块土地。如果是这样的话，主在鼓励彼得和我们去做财主，他自己就是一个最大的财主。实际上主让我们反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把你们自己的粪土舍掉，你们舍掉的是零，是 zero， 你们要得到的属灵的祝福是百倍。实际上这个百倍就意味着无穷，就像主耶稣说你们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这是代表要饶恕无穷次。因为当我们舍掉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必然选择了基督，和他在一起就是永生，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啊！实际上这里的百倍就有永生的意思在里面。我们再看主说撇下到底是什么意思，要撇下房屋、钱财、地位、名誉、成就、能力、相貌、身材，到底是什么意思？主在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从心里撇弃它，不要想去拥有它。当你心理上舍掉的时候，一定会在你的行为上体现出来。有衣、有食、有住、有行，就当知足。我们知足了吗？当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尊重、我们的成绩、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相貌、我们的身材、钱财等等等等受亏损的时候，我们 是不是也会像那个少年官一样忧忧愁愁呢？其实主总在对我们讲话，总在提醒我们。这里主又说，你们要撇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让我们断绝和他们的关系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自我当中的时候，我们对亲人的爱也是在自我中的，也是很有限的。我曾经认识一个女孩子啊，这个女孩子很特别，她跟我讲，她说我们家哈有三个姐妹，在我们那一代没有人敢惹我们家三个姐妹。哦，我说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她说你知道吗，只要外人有一个人胆敢和我们三位中的有一位争吵的话，我们三位都会一起冲出去围住那个人，大声地责备他，而且同时讲，那个人再有口才，面对我们三个人，他从脑力的应对上、体力上、心理的承受能力上，都不可能长久地跟我们对峙，总归会退下来。所以在外人看来，我们三个姐妹好恩爱呀。但是他没有讲完，他说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但是，但是当外人都退下的时候，我们三个人还会自己吵架，也吵个没完，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自我。这个姐妹现在已经做传道人了，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自我是会变化的，当在外人面前，我们的自我就会膨胀扩大到我们家庭的范围，当没有外人的时候，在自我的家庭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的自我又会回到自己的个体里面来。在自我的家庭关系当中，常常很多的关系是建立在血缘的基础上，是无法选择的，常常会发现彼此在自我的控制当中，而真正的爱是意愿的选择，是自由的。而且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很多爱多少都有功利心在里面，平时不讲，但是当有一方没有达到另一方要求的时候，抱怨就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爱是无私的爱，不求报答的，就像基督的爱一样，放下自我，完全的接纳对方，也给予对方。在自我当中的人，很难真正的给出神的爱。刚才我那个例子已经都举过了，实际上在我自己的家庭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家里只有我和我妹妹两个人，当我在美国待这么久回中国的时候，我的老父亲就会当着众人的面使劲夸奖我的妹妹多么的伶俐，然后就看我说张晶总是那么木讷，没有能力啊。所以我妻子每次在我们家最受不了就是这个，前年的时候当众就把我父亲顶回去了，我说以后你再也不要给我惹麻烦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同一家的同样的孩子，家里的人都会根据他自我的价值观来做取舍，但是真正的爱是一样的爱。而且当我们在家庭当中仅仅陷在自我当中的时候，我刚才讲过，我们很多的爱都是有功利性的，当有功利性的时候一定是排他的，你我萍水相逢， 我凭什么关心你，凭什么帮助你。但是真正的爱是对所有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不是让我们舍弃我们的家人，主也爱我们的家人。主耶稣是让我们舍弃自我之间的那种关系，他让我们用他的眼去看我们自己，看我们的家人，看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天父的孩子，将来在天上的时候不娶不嫁，没有父母子女祖父母的关系，我们在主内都是弟兄姐妹的关系，彼此自由的相爱。所以主耶稣希望我们有新的更新的关系，去替换以前老旧的自我的关系，让我们通过爱我们的家人能够去爱所有的人。那是自由，那是幸福，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真的。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回想我们以前对我们家人的爱不是太多了，很有可能是太少了。主在这里说撇下，实际上有舍己的意思在里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用自我的关系去定义我们和家人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有没有觉得我现在过得挺好的，就这样过下去吧，我不需要舍弃什么，那些东西大家都在追求，有点难处挺一挺就过去了，依然照旧的生活。不知不觉我们就像少年观一样，我们想拥有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想过现在的这种世界的生活的方式。永生吗？很少去想，但是也不错，就让我们现在这样永远的活下去吧。还有没有可能我们像彼得一样，我已经够简单的了，我不像谁谁谁，但是我们内心仍然是一个少年观，我们内心仍然有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仍然看那一切为宝贵，不愿意舍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渴望永生吗？我们真的能明白耶稣的心意吗？信基督教之后，成为基督徒之后，是不是还要恪守一些规定呢，才能讨主的喜悦吗？主，你是真的爱我吗？这种爱是我真的能体会的吗？主啊，你让我舍弃这些，我真的能够跟随你吗？我们常常都会感恩，感恩的时候我们总说，我们得到了这个，我们拥有了这个，以后我们能不能提醒自己，感恩的时候我们也问主，主啊，我为你舍掉了什么？为我自己舍掉了什么？为我舍掉的，我感谢你。即便是我现在还没有舍掉，我有软弱，但是我知道应该舍掉，我也感谢你。因为这个舍掉是一生的过程，就像跟随基督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今生就丰丰富富的品尝，得到那个祝福百倍和永生。在我们北堂，我正道是只讲一堂，在母堂很多弟兄姐妹知道，在那里是正道有两堂。在第一堂结束之后，我回到我办公室的时候，通常我妻子会拿出一个小本子来，记一下哪些你需要改变的，第二堂你好好好的讲得更好一点。那个时候往往是最紧张的时候。但是就在讲这篇道的时候，在母堂早堂我讲完之后，我没有紧张， 我回到我的办公室里面，突然我的眼泪流下来了。我对我妻子说，我突然发现我就是那个少年观，我总是渴望别人的关注，别人的承认，别人的肯定，可能跟我以前的家庭有关系。当耶稣很多次跟我说，你撇下这些跟随我吧，我总是忧忧愁愁地走了。当我流眼泪的时候，我妻子跟我讲说，你这是才是真正的讲道，你真正的讲道并不多。我想这不是责备，这是一个客观的提醒。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蒙受真正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道成肉身成为人，你将你的爱，将真理向我们启示，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来跟随你，让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祝福、制服，你将来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台下的、台上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软弱。亲爱的恩主，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心里有那个渴望去跟随你，不愿意做那个少年观，让我们明白你真正的心意，也求你的爱在我们一生当中都带领我们、催逼我们，让我们得到真正的祝福。谢谢你恩主耶稣，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我们最后也愿意把我们的赞美从心里归给你，你是我们的主。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张金牧师的证道，让我们一同起立，用这首回应诗歌来表达我们对神的回应。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以马内利，以马内利。 大家请坐。接着要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寂静，请问您在哪里？站起来让我们能够欢迎您。我们今天只有一张照片，但是在我右手边中间这边有没有哪一位或哪几位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左手边这边有没有？哦，对不起，请您介绍一下自己。好，欢迎你们。所有刚刚新人，待会儿聚会结束之后，请您到钢琴前面来，我们教会有专人接待你。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长执会主席梁天俊弟兄。
占用大家几分钟时间报告我们昨天长执会早上有一个会议有一些重要的决定。第一件事情呢是大家相信也很关心蒙恩屋的复修的过程，所以我想报告给大家知道，我们蒙恩屋呢已经在这个礼拜开始了复修过程，希望能够在两个多礼拜之内能够把那个蒙恩屋能够复修重新开放，希望在三月初的时间能够给弟兄姐妹一同使用，所以希望大家继续为这个事情祷告。第二件事情呢是IT 部门因着两个原因在长执会里头经过讨论也通过，我们决定在三月份开始，我们教会的WiFi 就是那个互联网的 access 呢是要有那个密码，有 password 才能够上去的。那么我们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在礼拜天的早上，因为大家也很多人有手机跟那个 tablet， 所以呢我们就发现礼拜天的早上有好几百个机器是连在我们的互联网上面的，所以令到我们的物联网没有办法负荷。第二个原因呢就是 AT&T 就是我们互联网的供应商了，告诉我们在去年年底曾经有发生过事情，就是在我们的教会有一些不应该也不合宜的一些信息传出去，所以他们也叫我们应该要加强控制，所以我们的 IT 部门决定在三月份开始会有只有同工有那个 password 能够上去我们的互联网的 WiFi， 那么呢而且每几个月呢就会改变一次，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猜那个 password 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的 Modern 5000那边呢是有时候呢会有一些没有这外面的人呢会进去有一些不应该的活动，所以呢我们决定长执会决定除了礼拜天的早上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间跟礼拜二的晚上就是那个 BSF 用我们教会的时间呢，其他时间呢我们会把那个过去Modern 5000的那条路我们不会把用那个铁链把它封起来，或者是大家的安全起见，所以只有在礼拜天的早上跟礼拜二的晚上我们会在那边打开，其他时间呢我们是会把它封起来的，就是跟大家讲这三个事情是我们长执会昨天的会议的决定，谢谢大家。
谢谢天俊弟兄的报告。有几个聚会提醒弟兄姐妹，第一种聚会就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在主的话语里面继续的扎根，就是这个礼拜六还有下礼拜天在母堂有吕少昌牧师，他曾经是母堂的主任牧师，他会来跟我们讲撒加利亚书，这是一个密集的课程，如果你以前没有参加过的话呢，去一次你会感受到很不一样的得着。那另外一种聚会就是福音性的聚会，我们三月的第一个礼拜天跟三月的28号到30号，一个是本地就是在我们北堂，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福音营，如果说弟兄姐妹已经有朋友的话呢是这边的，欢迎你3月2号邀请他来，如果可以的话呢邀请他们去参加福音营。好，愿神祝福大家，祷告默祷之后我们散会。